过去一段时间来，在我们这个活的这个世界上面，有许多的灾害，记得吗？不远之前，我们有唐山大地震，我们有911，两个高塔通通垮下来了，我们还有921，台湾的七七大地震，还有我们512，我们的汶川大地震，还有我们的南亚的海啸等等，这些加起来比过去几千年的都要多，都要更频繁。所以这一个世界，我们所活在这个世界已经是有许多的困苦患难。不但如此，我们的经济也开始慢慢的崩溃了，一下子石油涨，一下子物价涨，一下子生活指数涨，一下子股票也崩盘。我们想中国大概在半年一年前股票6000-7000点，很多人都说不要做工作，去做股票就好了。曾几何时，现在2000多点，墨西哥、美国、台湾，全球各地都是这样。再加上二房的风暴、房子贷款的风暴，再加上经济的萧条，这些事情通通都跟着都来了。我们就知道活在这世界上面已经是不太容易了。再加上我们过去一次大战、二次大战，所以这些天灾人祸、这些经济，还有我们生活，所以人心已经不再像古时一样那么的厚道，我们的生活上面也有许多困难接二连三的发生。有的时候我们的亲人、我们的家人、我们的朋友、我们的弟兄姐妹会忽然间的过世，心里面很难过，我们身体也有许多的病痛，不是吗？我们而且是常常的大病不断，小病也不断。前两天我在人家家吃饭，人家就在讲笑话，他说老朋友聚餐的时候现在都是说什么，来来来，糖尿病的请坐这一桌，高血压心脏病的请坐这一桌啊，这一桌就糖少一点，这一桌就盐少一点。所以我们现在连吃饭都是已经不能再开怀畅饮了。这个生活、工作还有所有的逼迫、患难，甚至于我们的婚姻，所以遭遇到空前未有的破坏，还有我们许多家庭的婚姻的破裂，还有许多人因此而穷困潦倒。我们禁不住要说，弟兄姐妹朋友们，难道神不再掌权了吗？难道诸天不再宣扬他的荣耀吗？断乎不是。因为我这么说，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神，我们的心灵干渴，我们在患难中的时候受到挫折、受到失败，就绝望，就完全没有了安慰，甚至于就有自杀的念头，就有 depression 的事情发生。但是如果我们心里面有神，有神的安慰，有他的保守与带领，我们就可以胜过这些患难。我们如果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可能是受过患难困苦最多的一位人，当然他也是神。您记得吗？当主耶稣受洗之后，他立即被圣灵带到旷野里面禁食40天，遭受了困苦患难，他克服了他身体的衰败，他克服了身体的软弱。这个时候呢，撒旦魔鬼就出来引诱他，主耶稣用神的话语、用神的安慰、用神的能力胜过了撒旦魔鬼的试探。这个时候魔鬼就离开，天使就出来伺候他，主耶稣再一次得着了安慰。耶稣受了洗又胜过试探之后呢，他就出来在犹太人中间就开始在会堂里面服侍，但是他却遭受了许多的逼迫，受到了许多的困苦患难。有一次主耶稣在拿撒勒，这是他的家乡，在会堂里面教导传道，在那里讲他第一个例子，他讲说以利亚在荒年的时候 来到撒拉法的寡妇，然后让寡妇能够吃饱肚子，得到饱足。然后他跟着又讲另外一个例子，他说以利沙他医治了叙利亚的大将军乃曼的大麻风，而让乃曼能够得到洁净。但是您知道吗？那个年头，大麻风已经很少得到洁净的，在饥荒里面也很少有人得到饱足的。但是主耶稣劝慰撒拉法的寡妇，还有叙利亚的乃曼大将军，能够使他们得到饱足，能够使他们大麻风得到洁净。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例子，都是外邦人，都是主耶稣的恩典临到外邦，所以犹太会堂的犹太人就很不以为然，就要赶他们，就要赶主耶稣基督，就压迫他，就逼迫他，所以主耶稣就从他们中间走了出去。跟着主耶稣又带了门徒在安息日，他们来到一个地方，门徒就用手捏稻穗，就搓着来吃。法利赛人跟文士就指责他们说，你们这安息日怎么可以做事情呢？这时候主耶稣就看到有一个人哭，一个手枯干的人，主耶稣就怜悯他，就把他医治好了。文士法利赛人就心里面非常愤怒，因为他违背了安息日不可以做工这个律例，这个法规，计划要来处置耶稣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就又离开了那个地方，他受到了许多的压迫，受到了许多的困苦患难。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就差遣人告诉耶稣，他的仆人需要得到医治，需要得到拯救，主耶稣就要去了。这个时候百夫长自己就来了，说哦，我们不配呀，只要你说一声，我的仆人就可以好了。主耶稣说，你的信心是大的。所以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就再一次的使耶稣得着了安慰。他虽然受到了许多的逼迫，受到了许多的困苦患难，但是他不时就有许多的安慰加在他的身上。我们也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基督在法利赛人家做客的时候，有一个有罪的女人，主耶稣基督使她释放了，他就来到神的面前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他就靠到了耶稣的脚，就拼命的哭，哭的把耶稣的脚都哭湿了，他又用头发去擦，然后又去香膏去膏耶稣的脚，耶稣也因此得着了安慰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受到最大痛苦患难的耶稣，在神的面前，在人的面前，都得着了安慰。甚至于主耶稣他要出来之前，他受了洗，他在约旦河里面施洗的时候，天上有鸽子，圣灵如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天上有大响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我所喜悦的。所以再一次神也安慰他，人也安慰他。甚至有一次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要往耶路撒冷城里面去受死了，在途中的时候，他就带着三个最喜爱的门徒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。主耶稣在里面祷告的时候，他的脸面就发光，他的衣服就洁白如雪的时候，然后门徒们就看到以利亚还有摩西跟耶稣在那里讲话。这个我们在圣经叫做登山变相，以利亚是代表先知，摩西是代表律法，主耶稣是代表救恩。所以当我们看到了，当律法是叫人死，先知是再一次来安慰鼓励劝勉造就我们人的，那么救恩是来让我们能够得到拯救的。在一起商量救恩的成就，商量主耶稣基督要入耶路撒冷受难受死复活升天的事情。这个时候三个门徒就好兴奋，就说让我们盖三个帐篷吧，让你们都，我们都跟你们永远在一起，不是好吗？这个时候忽然间天上有一片云彩，有一点暗下来了， 然后只剩主耶稣基督，再也看不到摩西跟以利亚的时候，天上有大响神的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你们要听他。神的安慰就再一次，这个安慰临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上。后来他就上山去祷告，后来他经过确定了以后，他就背起了那个十字架，就上了骷髅山，就被钉死在那，就复活，又在升天。所以我们知道，道成肉身的神，他得到了许许多多的安慰。我们人也是得到许多的安慰，不是吗？我们来看我们的圣徒，譬如说大卫王，他一生征战，屡次遭受生命的危险。他在诗篇23篇说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哈利路亚，大卫王他知道安慰从哪里来。大卫王他说，神你的安慰永远与我同在，因为主的恩典、主的救赎、主的保守一直跟着大卫。虽然大卫在困苦患难之中，但是神的安慰与他同在。杖是什么？杖就是保护，杖就是征战。竿是什么？竿就是引领，竿就是保守。当牧羊人拿着杖拿着竿，当他们在放羊的时候，当有豺狼虎豹要来吃羊的时候，这牧羊人就跳出来拿着杖，要跟豺狼虎豹要来打斗。所以杖，神的保护，神的征战，而且是神他对我们的一种确据。当牧羊人看到羊跑远了，他就伸过去竿把羊勾回来。当羊掉到山谷下面的时候，牧羊人就从上面用竿把这个羊勾起来。所以他的杖他的竿都要安慰我们。当我们在困苦患难中的时候，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约伯，记得吗？在约伯记里面，这一个义人啊，他的财产、他的家人，通通都死光了，通通都被人家抢去，通通被人家掳走的时候，他的身上长满了浪疮啊。那么他坐在灰炉中，不停地在那边抓痒、烧痒的时候，连他太太都说，你干脆弃绝神，你去死了算了吧。他仍然说 No， 他仍然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，我这皮肉绝灭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以外见到神，我自己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，我的心肠在我里面消灭。换一句话说，约伯他是这样说，他说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这个救赎主就是什么呢？就是颁布律法上帝，就是我穷困的要负责使我能够再一次富裕的神，就是我家人都死光了要为我立名留后的那个人，就是那个要负责我冤枉被害的时候要替我伸冤的那个神，他是永远活着。末了约伯说，我曾经风闻有你，如今我亲眼看见。他得了多大的安慰。西面这一个老先知，他一生在圣殿里面就等候神所应许的那个救世主，那弥赛亚要来临。当他快要死的时候，有一天耶稣的父母带着耶稣，小耶稣来圣殿里面的时候，西面手接过小耶稣，他说，如今你我看到我素来盼望的以色列的救主，你就释放仆人安然的去世吧。你看他心里面多么的感动，他看到了耶稣基督，他甚至于说，我愿意去死了，我死也安心了，因为我已经得到了神的盼望，神的应许，我已经得到了神的安 慰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神，因为那个安慰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那个安慰是以色列的荣耀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彼得也是啊，主耶稣的大弟子，他有过三次不认主，但是他最后为什么能够再一次刚强壮胆，为神传扬福音，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呢？因为他得到了神的盼望，他得到了神的安慰。你如果去看彼得写的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，尤其是彼得前书，他是专门来为勉励信徒们，满了神的安慰，满了主的安慰，有21次之多。他甚至于在讲说基督徒要受苦，但是神要安慰，甚至于他在每一章里面偷偷讲到基督要受苦，基督叫做 Christ， 基督徒叫做 Christian， 你们一听就知道这两个字是同样的字根，不是吗？基督徒实际上的意思就是小基督，所以基督受苦，我们也要受苦，彼得也要受苦，但是彼得他因为知道神的盼望，知道神所赐给他的安慰，就因此活出了活泼的盼望来。这是在彼得前书上面再三的讲到活泼的盼望。什么叫做活泼的盼望？活泼的盼望不是说降而求其次，不是说我现在真是走投无路了，我就认命了吧，我就来信神吧，我就就很谦卑的，我没有活路了，我已经在人面前受到逼迫，我已经没有了工作，我身体也有了病痛的时候，我别无选择的时候，我就谦卑吧。不是，这不是活泼的盼望。活泼的盼望是说，即使是我有天大的困苦患难，但是我知道我的神要安慰我，我知道我的神要带领我，我知道我有永生的盼望，我知道神的恩典祝福要在我身上，所以我有活泼的盼望，我就欢喜，我就快乐，我就大大的赞美神，我就为神来所使用。这是活泼的盼望，不是降而求其次，不是无可奈何的盼望，乃是我甘心乐意的受苦的。所以彼得说，我们在患难中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得以高升与神的宝座右边，成为尊荣的大祭司。我们不是也是吗？我们可以成为尊荣的小祭司。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甚至于保罗，他一生宣教，受了许多的困苦患难，他被石头打3次，他有5次几乎要死，他有2次遭受海难，也是得以苟活。但是神让他看到三重天，那个天国的荣耀，所以他把他自己交在神的手上，他再一次说，我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。哈利路亚，因为神安慰了他。我们在患难中也要得到许多的安慰，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因为耶稣是患难中的安慰。有很多人在困苦患难，或者在不如意，或者是在困境中的时候，用凶酒，用麻药品，或者用毒品，或者用怨天尤人，或者是甚至于为非作歹，甚至于用自杀来结束他的生命，或者用那些许许多多不是神所喜爱的方法。但是我要跟各位弟兄姐妹讲，如果我们受到伤害，如果我们无所逃遁，如果我们看不到我们有前途，如果我们在许多困难当中的时候，只要我们心中有圣灵，他是 helper， 他是来帮助我们的，他是 counselor， 他是来给我们出主意的，他是 comforter， 他是来安慰我们的。 comforter 是什么？你如果去看他的意思， COMFORT，COM 是 come， 它的意思是说加给连结 ，fort 是什么 ？fort 是力量，所以一个安慰的人，他就是加给我们力量，他就是与我们连结。所以保罗说，他的能力在我软弱的身上显得更完全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就算说你有天大的困苦患难，我们甚至于我看到我们在座好几位弟兄姐妹都经历过困苦患难，我们也陪你们走过一段路程，那个时候多难过。但是当我们说神的话语，当我们为你祷告，当你自己愿意接受神的时候，当你自己愿意向神来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事情就开始转变，整个都不一样。你把你的困苦患难，你把你的哀伤烦恼再一次化为神的力量，你就欢喜，你就快乐，因为他是后赐人恩典祝福的神，他是安慰我们的神。在日据的时代，有一位抗日的教育家，他的名字叫朱南善牧师，几百年前的人。那么那个时候呢，因为他拒绝向日本人的神社参拜，那个时候台湾是日本人的统治之下，所以每一个人要向神社参拜。他说我是牧师，我不拜偶像，所以他拒绝向神社参拜。所以日本宪兵把他抓起来，把他毒打，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啊，几乎没有衣服穿，全身打得皮破血开的，把他丢到那个冰冷的那个地窖里面的时候，他躺在地上，浑身没有了生气，他就在那边祷告，他说：神啊，求你来帮助我，需要你，求你来安慰我。这个时候他忽然间感到他自己慢慢的温暖了起来。所以当第二天早上日本宪兵来打开牢门的时候，日本宪兵都不敢相信，因为他居然活了过来，而且他身上的皮肉呢通通都复合了，痊愈了。我们就知道了，我们的神不是说那些圣徒，那些在神国里面伟大的基督英雄、基督精兵，他才保守，他才带领，他才安慰我们市井小民，我们最小的，他都会安慰我们的。所以再一次我们要欢欢喜喜的，快快乐乐。寇世远牧师，基督之家的创办人，他有一次去看他们教会一个会友，一个老弟兄，他到医院去看，结果这个老弟兄的太太，这个老姐妹正好在走廊上碰到他，就跟他说：寇牧师啊，医生说他大概不行了，大概快要走了啊，不过啊，你等一下不要跟他讲，免得他心里面烦恼痛苦，你就安慰安慰他吧。寇牧师说：好，我去安慰他。结果去到老弟兄的死床前面了，这老弟兄就说：寇牧师啊，我跟你讲，不过你不要跟我太太讲，我太太可能不知道，我自己知道我快死了。寇牧师其实心里大大有数啊，他说：那你害不害怕？他说：我害怕。他说：你焦不焦虑？他说：我焦虑啊。寇牧师说：老弟兄啊，我不是跟你讲过有天堂吗？老弟兄一脸茫然啊。寇牧师说：这样子好不好？如果你要先去的话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？他说：什么忙啊？他说：你到了天上啊，你跟神讲啊，求神原谅我，我在地上没有做什么大事情啊，我在地上也没有带多少人信主啊，只是一个小小的牧师传道人啊。这老弟兄，你等一下等一下，我赶快拿个笔拿个纸写下来。他就写下来，然后寇牧师又跟他说啊，说：老弟兄啊，你去的时候啊，你会配到一共一个豪宅，一个 mansion， 一个美的不得了的一个天国的房子。他说：看在我们两家一辈子邻居的份上， 你可不可以 在你家附近，在你家邻居也帮我找一栋房子，到时候我去，我们还可以做邻居啊。赵老弟心说，好好好，我写下来，统统记下来，放到口袋里。他从此就不再害怕，他从此就不再恐惧，他已经有了盼望，他已经得到了安慰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往往安慰人的人呢，他自己因为受到伤害，因为自己受到困苦患难。你知道韩国话有一句说，寡妇最能够安慰寡妇了，因为他知道寡妇的心，他是过来人，他受到了伤害，他生命原本是绝望没有指望的人了，但是耶稣基督安慰了他，使他有盼望，使他得到安慰的时候，他就成为安慰人的人。我常常喜欢讲说，我们要成为祝福人的管道，我们要成为爱人的管道，我们要成为安慰人的管道。神是祝福的源头，神是爱的源头，神是安慰的源头，神把安慰加在我身上，我得到了安慰，我的安慰就满出来了，我就安慰我身边的人，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的同事。神把爱加在我身上，我就满了神的爱，那个爱就满出来了，我就成为爱人的管道，我就去爱我身边的人。神把祝福加在我身上，我的祝福就满出来了，我就去祝福别的人，别人就因此而蒙福，别人就因此而受到神的爱，别人因此而得着安慰。各位弟兄姐妹朋友，当我们受到别人的伤害的时候，我们往往会心里面很难过，这叫做疗伤期。但是您知道吗，疗伤期，或者我们讲说，我们就去舔伤口。像我们刚才的 Hubert， 他摔了，这里开始结疤了。但是真正的你在疗伤期间呢，你只要专心仰望神，把这一切都忘记，不要去一直去舔它，不要去一直去扒它，你那个伤口就永远好不了了。乃是你要看到神的柔美，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受到最大的苦难，耶稣基督甚至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因此而有了永生的盼望。耶稣基督他安慰我们，他安慰他的门徒，他安慰使徒，安慰许许多多的人，他也安慰我们。这个爱斯基摩人有一个抓狼的绝活，你知道狼很失血，他闻到老远就闻到血的味道，所以爱斯基摩人就用血沾到刀子上面，两面的利刃沾满了血，然后把刀子插在雪地里面，这个狼老远就闻到味道，他就跑来了，他就跑来开始舔那个血，舔着舔着不小心他的舌头就刮破，结果越舔血越多，越舔血越多，最后他就失血而亡，就昏死过去了。所以我们有了碰到了困苦患难的时候，最好的方法，最好的医疗的方法，就是你不要去舔你的伤口，你离开那个地方，你知道神要保守你，神要带领你，你暂时离开也罢，或者是每隔一段时间你离开也罢，或者是你虽然在困境之中，但是你想到神必要与你同在的时候，你想到耶稣是为你受了更多的困苦的时候，你就不再痛苦了。你要知道神把困苦患难加在你身上，难道没有目的吗？你想到说这些事情，这些坏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难道是偶然的吗？或者是撒旦魔鬼吗？不是，或许是别人加在你身上，或许是撒旦魔鬼加在你身上，但是都是神所容许的。神要让这个困苦患难要来磨你，要叫你成为别人的安慰，要叫你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所以就知道我们中国人说，天将大任于斯人，必先苦，苦其志，乏其身。我们就知道了，神在每一件事上都有他的目的的。 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我们要专心的仰望神，不要疑惑，不要逃避，不要怨天尤人，倒要专心倚望，信靠他。神有奇妙的能力，神能够让你垂死的病能够好起来，神能够让你那个腿上的灵能够好起来。我记得最清楚的，我们的姥姥住院去了，从此就没有出来。我记得最清楚的，下午我跟玲玲陪她进去，晚上我回家深更半夜，玲玲从医院打电话来，医生宣布她死亡了，准备拔管子了，赶快来看她最后一眼，赶快通知她家人吧。所以我们就通知了她家人，我就深更半夜赶到医院去。我真的看到姥姥好像没有明天一样。我们有话说，男人快死的时候脚会肿，女人快死的时候脸会肿。他那个脸真的肿得好大，我说这下子活不了了，连医生都已经说我们不救了，明天白天护士都来的时候，主治医师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拔管子了。因为那个时候他靠着人工呼吸，靠着点滴，靠着输血，靠着这个靠着那个，浑身满了管子，明天我们就拔了，因为他也活不了了。所以第二天他们的家人一时也来不了，所以我们说 church family， 我们教会就好像一个家庭一样，好，在座有好多人都来了，我们就围着姥姥就为她祷告，虽然她还是没有很清醒，就为了她祷告祷告祷告，真是我们也陪了她一阵。后来大家回家了，然后医生后来晚上来了说，哎呦，看样子又有好转，因为他掀起对药物完全没有反应，又有好转了，医生都宣布死亡了，不管他了。然后医生就说，这样子好了，我们等他们家人来了再拔管子，活了就活了，死了就死了，好歹给他家人见到最后一面吧。所以家人来了拔管子了，他也好起来了，他现在已经在疗养院里面。我们就知道，如果我们凭着信心，我们知道神会医治我们的，我们知道如果他不医治我，如果神要我明天走，我就欢喜快乐，我有更好的地方去，因为神已经跟我讲了，我有了确据了。如果说你们愿意我先走的话，我就为你们找一栋房子在旁边，好不好？感谢赞美神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唯有你是那伟大奇妙神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光景，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，你也必要保守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前面的道路。即使是我们不好，即使是我们有许多的软弱，但是神啊，你对我们的爱是永远不变的。你不但如此，你赎回了我的生命，使我有永生，不但如此，你洗清了我的罪。谢谢你悦纳我们今天的祷告赞美，我们的服事，我们的信息，也再一次求神医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，释放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感谢你，祷告赞美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起立，我们来唱回应诗歌。
主宝血洗净我污秽，将我的生命赎回，为了我的罪牺牲又不悔，赦免你极大亏，我深深
接受我们，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。